夜，当我们离开餐厅的时候，楼梯墙上的挂钟正指着9:25。这在我们一向有规律的生活中是一件颇不平常的事。父亲如今已经80高龄，每天晚上8:45，如今要比从前提早一个小时，他就会准时地打开圣经，读完一章之后，再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平安度过黑夜。到9:15，他便上楼进房休息了。但是今晚9:30，荷兰首相要向全国广播，一个全荷兰屏息以待的痛苦问题即将揭晓：战争就要来临了吗？我们大家一步走上珍苏姨妈的房间，父亲扭开那座台上的大收音机。如今我们已不常在这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欣赏音乐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纷纷介入战争，他们的电台多半只报道战事或带密码的信息，而许多无线电波的频率也被搅乱，就连荷兰的电台所播出的也多半是战争的新闻。这些新闻就用我们放在餐厅里的手提收音机也能收听得到。这架小型收音机则是去年圣诞节毕伟送给我们的礼物。今晚我们要收听的是一项重要的广播，大家都觉得值得用那一架大的收音机，因为它的扩音器要叫另一架来得考究。我们坐下静候，如今已是9:30，我们心情紧张，挺直着背坐在那些高背椅子上，好像有着不祥的预感，叫我们避免坐在过分舒适有靠垫的座位上。不久，荷兰首相的声音出现了，既响亮又镇静。他应许我们不会有战争，因他从双方的高级官员处得到这样的保证：荷兰中立的立场会受到邻国的尊重。这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但是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呼吁荷兰人民保持镇静，而且突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毕倩和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原来父亲把收音机关了，他眼中充满着怒火，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向人民说有希望的话是不对的，把信心建立在愿望上也是不对的。战争会来临，德国人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会败亡。他把雪茄烟头在收音机旁的烟灰碟上用力拧熄了，但仿佛同时也拧熄了自己的怒气。父亲的声音又再度变得柔和起来，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如今我可怜那些不认识神全能的荷兰人，因为我们会被击败，但神不会。父亲亲了一下我和碧倩，道过晚安。不一会儿，我们便听见这一位老人上楼休息的脚步声。碧倩和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动。父亲一向善于在各种情况都能找出一丝善良来，他不轻易相信邪恶。如果父亲现在看出战争与败亡，那么事情必然没有其他演变的可能了。我从床上闪电似的坐了起来，那是什么啊？又来了一次，先是一阵强光，随即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甚至连床都震动了。我爬过床罩，走到窗口向外看，烟囱顶上那一小片的天空呈现着橙红色。我摸着自己的睡袍，匆匆穿上，就往楼下直冲，站在父亲房门外。我把耳朵贴近房门，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我听到父亲均匀的呼吸声。我再冲下几级阶梯，来到珍苏姨妈的房间。碧倩早已搬进珍苏姨妈房中那个狭小的寝室，因为那里比较近厨房，应门也比较方便。碧倩正坐在床上，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他走去。我们彼此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接着，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战争来了！”这只不过是在首相演讲过后五个小时。我不晓得我们抱在一起仔细倾听了多久。炸弹的爆炸声音多半从机场那边传来。我们终于踮着脚尖，心神不定地来到珍苏姨妈的前房。发红的天空映照着整个房间，使它染上一层奇异的色彩。那些椅子、桃花心木的书架和那座古老的钢琴都闪烁着一股怪异的光芒。碧切和我在琴凳旁跪下，在感觉上仿佛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今夜死伤的人祷告，也为我们的女皇祷告。突然，令人难以置信的，碧倩开始为那些轰炸机上的德国飞行员祷告，他们是受那个脱缰的恶首领所掌握。在焚烧着荷兰的火光中，我望着跪在身旁的姐姐，不禁低声祷告说：“主啊，求你听碧倩的祷告，不要听我的，因为我根本不能为那些人祷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异梦，但那不可能真正是梦，因为我并没有睡着。然而，一幕情景突然不合情理地出现在我的脑际。我看见距离贝雅古屋不远的批发市场，一切清楚的好像我正站在那里一样。我也看见市政厅和圣伯和大教堂，我还看见鱼市场和它正面的台阶。当我正注视着这些景色时，一辆样式奇异的古老运货马车由四匹巨型的黑马拖着，越过广场的路面。马车极其古旧，与市中心的一切毫不相配。但更令我惊奇的是，我看见自己正坐在这辆运货马车上面，父亲也在其中，还有碧倩。车上还有许多人，有些是我们的朋友，也有些是我们不认识的。我又看见毕伟和杜斯，还有威廉和年轻的彼得，我们都被那四匹黑马拖着越过广场。可怕的是，我们无法跳下那辆运货的马车。我觉得那辆车子正要把我们载到极远的地方去，是我们所不愿意去的。我叫了一声毕倩，然后哭出声来，也跳了起来，用双手紧紧蒙住自己的眼睛说：“毕倩，我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碧倩用手抱住我的肩膀说：“我们下到厨房去，那里光不会照到外面，让我们泡一壶咖啡吧。”碧倩将水盛进咖啡壶，现在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稀疏，也越来越遥远了。接着响起的是火烛的警报声和救火车的汽笛声。站在炉子旁喝着咖啡，我把我所看见的告诉碧倩。是不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才发生幻觉呢？但那不像幻觉，那些都是真的。碧倩，那会不会是一种异象呢？碧倩的手指顺着我们厨房里那个年代久远的水槽木纹慢慢移动着，便说：“我不知道。然而，如果神要向我们显示前面艰苦的日子，那便表示他知道这件事，这对我来说便够了。你晓得，这就是为什么神有时要向我们显示一些事情，他乃是要告诉我们，即使未来的事也在他手中。”荷兰的国军抵抗了五天，我们的铺子一直是开着的，不是因为有人还对买表有兴趣，那是因为许多人要来看父亲，有些人要父亲替他们驻守边界的丈夫和儿子祷告，有些人只是要看看父亲是否仍坐在他工作台后面，像他60多年来所做的一样，也要来听听钟表滴答的声音。现在，这是唯一象征着规律和理性的东西， 我没有像往日一样留在工作台上，只帮忙碧倩泡咖啡，并把他们端到楼下去。我们把那架手提收音机也带到楼下，放在展览橱柜的上面。如今收音机成了哈林的耳目，也是全哈林的命脉。因为自从那一夜之后，虽然我们还常听见飞机由头顶上飞过，但轰炸的事就没有来得那么近了。轰炸夜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收音机播出指示，告诉居民要把禁地的玻璃窗加贴胶纸，于是全百德街的店主们都出来了。当各样的意见、一卷卷的胶带和昨夜可怕的情景在挨家逐户的传下去时，一种极少见的邻里间的感情开始洋溢在每个人的心中。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平日是公开声明反对犹太人的，如今则忙着帮助那位犹太皮货商在震松了的玻璃窗上钉上木板。我们隔壁的眼镜商向来是个沉默寡言、个性害羞的人，如今因为看见碧倩和我达不到橱窗的顶端，也过来自动地帮我们在上面粘好胶纸。几个晚上之后，我们最担心的消息终于到来了，女皇离国隐退。开始轰炸的那一晚我没有哭，如今我却哭了，因为我们的国家败亡了。第二天早上，收音机报告坦克车已经越过荷兰边界，突然间全哈林市的人都来到街上，甚至父亲。平日他散步的时间正如他的钟表一样准确，如今却也打破常规，一早10点钟就出来散步，似乎全市的人都想一起来面对将来的苦难。全城的人都联合起来，好像每个荷兰人都希望从另一个荷兰人身上支取力量，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在街上，人群拥挤的摩肩接踵，彼此碰触。我们走过石班河上的小桥，一路来到那一大棵的野生樱桃树旁。每年的春天，树上的樱花开得雪白灿烂，因此我们戏称它为哈林的新娘。如今多数的花朵均已脱落，在我们脚下铺成一张雪白的地毯，树上只剩下少数的花瓣仍依恋地留在新近发芽的新叶嫩枝上。街上有一家的窗子忽然打开了，有人声喊着说，我们投降了。街上散步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忙着传报大家都已经听见了的消息。一个年约15岁的男孩转向我们，泪水由两颊流下，说，如果是我，我会继续作战下去，我永远也不会投降。父亲从红砖铺成的人行道上拾起一片被压坏了的花朵，轻轻地插在自己的衣扣眼中。他对这位少年人说，我的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真正荷兰的战争是从现在才开始。在敌军占领荷兰的头几个月里，日子并不难受，最难叫人习惯的乃是到处都是德国的制服，街上处处都是德国的军用大卡车和坦克，铺子里说的都是德语。德国的士兵经常到我们的铺子里来，他们领的薪水高，钟表乃是他们最先要买的东西。当他们对我们说话时，语气中带着极度的优越感，好像我们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幼童。但当我听他们彼此兴奋地讨论所买的货物时，他们实在与任何地方获准休假一天的年轻人毫无不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买的都是女用表，为要送给远在家中的母亲和爱人。事实上，在沦陷的第一年，我们铺子里的生意要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好。由于没有新货来，人们把我们所存的旧货都买走了， 甚至连那些存放多年的陈货，原先都几乎成为店中家具的一部分的货色，也都给人买了去。我们甚至把那只可以放在壁炉上装饰用的绿色大理石罩钟，上面刻有两个爱神的，也卖了出去。宵禁最初对我们也没有影响，因为最初锁定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正，那时我们都早已进屋关门了。我所反对的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持有一张身份证，这种对折的小册子里附有自己的相片及指纹，遇到检查时要随时交出来。哈林市的警察如今直接受德军司令的控制，任何一个士兵与警察都可以随时拦下行人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他必须放在一个小布袋里，随身挂在颈项上。此外，我们也领取配给证，但在头一年里，这些粮票所代表的食物和商品都还是铺子里实在能买得到的东西。每周报上会公布这一周的粮票可以换取哪些食品，但仍有一些事是叫我们难以适应的。如今报上已经不再登载真正的消息，终日我们所读到的只是德军在各战线辉煌的战绩，对德国领袖的褒扬，对叛国者及从事地下破坏工作者的谴责，并呼吁北欧人民必须大团结等等，但却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信任的新闻。因此我们只得再依靠收音机。在占领期很早的时候，全哈林市的居民就已奉命要交出各家的收音机，如果我们一步也不交出来，势必会引起他人的怀疑。于是我们决定把那架手提小收音机交出去，但把收音能力较强的那架大收音机留下来，藏在弯弯曲曲楼梯底下的许多空隙处。其实这两个建议都是侄子彼得提出来的。当德军入侵时，他正16岁，与其他荷兰同年龄的年轻人一样，心中充满着愤怒，但又觉得无能为力。彼得把台上放着的收音机安放在楼梯的一个转角处，正在父亲的房间上面，然后很熟练地再把楼梯上的旧木板安装好。我则抱着那小手提收音机向戴斯门百货公司里的收集站走去。德军的书记从柜台后面望着我说：这是你唯一的收音机吗？我说：是的。他查了一下放在他面前的一张名单，说彭加士伯和彭碧倩也都住在同一个地址，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是否有收音机呢？从孩提时候起，我便晓得地面会裂开吞吃说谎的人，天上也会降下火来烧灭他们。但我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瞪着那位书记说：没有。等我走出百货公司的大楼时，我才开始发抖，倒不是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故意说谎，而是我发现说谎对我来说竟是那么容易。然而我们总算保留下我们的收音机，每夜毕倩或我就会把楼梯上的木板挪开，屈身附耳在收音机前收听从英国来的新闻。我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极小，另一个人则留在珍苏姨妈房间里用力地弹着琴键。最初收音机里的新闻和我们城里受管制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大致相同，德军的进攻节节胜利。而日复一日，自由荷兰之声勉励我们要耐心等候，要有勇气，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必会反攻。